原界管理员第三章第二天一早，张磊踩着上班铃冲进运维室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法务评估报告，往陆宇桌上一放。法务定了规矩，时间压缩，只许是一次性付费10年以上，没家属，生活重复率超90%的，而且绝对不能让数字生命知道，要是被投诉侵犯数字人权，咱们俩都得担责。陆宇拿起报告扫了眼，重点标注着无家属关联，低感知风险，和他之前预判的一样。他点开数据库界面，指尖在键盘上敲出一串 SQL 代码，威尔付费年限大于等于10 and 家属关联度等于0 and 社交频率小于等于1 and 生活重复率大于等于90。回车后屏幕上跳出两条结果，第一个是沉默 CM 739，陆宇指着第一条记录，生活重复率95%，3年没跟任何 NPC 以外的角色互动过，一次性缴了100年托管费，生前还签了数字权利自主协议，就算真有感知也没人替他出头。张磊凑过来看了眼沉默的日常轨迹图，密密麻麻的红点在书房、观星台、面馆三点间来回，几乎没偏离过，这老头确实稳。那第二个呢？ LYS412 李英生。陆宇切换页面，生前是钢琴家，老伴走得早，跟子女闹掰了，当年他要把养老钱投进数字永生，子女说他被骗，后来连托管协议都没签字，现在完全断了联系。他每天就待在钢琴馆弹琴，翻老伴的旧乐谱，生活重复率92%，也是一次性付费20年，符合条件。张磊摸着下巴琢磨了会儿，就先是沉默吧，他是老客户，实力运行稳，出问题的概率小。李医生才进来一年，万一有没发现的隐性数据问题，麻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陆宇点开沉默的实力配置后台，指着时段识别模块，压缩规则我都写好了，每天凌晨4点自动扫描前一天的轨迹，静止超30分钟，没数据变化的时段按10:1压缩。比如他在观星台做3小时，实际只保留18分钟的关键动作，抬头看星记笔记，剩下的2小时42分钟直接快进，同步给他的实时摘要也按比例压缩，保证他感知不到。他刚要演示时段识别的具体算法，张磊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跳动着王董的名字。张磊接起电话，原本放松的肩膀瞬间绷紧，连声应着，好，我马上到，您别着急。挂了电话，张磊抓起椅背上的外套，语速都快了不少。董事会开紧急会，说星球那边出了个数字生命实时交互的新功能，让我赶紧过去。沉默的时间压缩，你先把配置调好，等我回来再启动试点，千万别自己先动。陆宇还没来得及说压缩规则还得测一遍，张磊已经跑没影了。运维室又只剩主机的低鸣，他看着屏幕上沉默的实力界面，老人正坐在书房里磨墨，动作缓慢又规律，和过去3年里的每一天都一样。他没立刻调配置，而是点开了私人文件夹里的时间机器代码。星穹的实时交互他早有耳闻，据说能让不同虚拟机实力的数字生命直接对话，这对原界现有的单机实力架构来说几乎是颠覆性的。要是董事会也要求做类似功能，以他现在一个人的运维量根本忙不过来，先留个后手吧。陆宇低声自语，把时间机器的入口代码悄悄嵌进了沉默书房的相框模型里，没激活，只是先藏着，万一以后沉默真有回溯时间的需求，或者董事会催着做交互功能，这个私下开发的小工具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他关掉开发界面，重新聚焦到时间压缩的测试上，屏幕上跳出沉默未来一周的压缩模拟数据，原本每天24小时的实力运行时长压缩后只剩4.2小时，资源占用直接降了82%。这个数据交上去总不应该能满意，陆宇心里盘算着，却没料到星穹的新功能会比他想象中更快地打乱原界的节奏。